珍惜拉珍，为至高无上的法界尊师三世多杰羌佛的法音，我写下稀有难得四个字，写下了又觉得他们轻飘飘的，完全不足以表达佛陀法音的珍贵，但搜肠刮肚又一时找不出有相应分量的人间词汇。本来百千万劫难遭遇很恰当，可惜被用得太多，用成了口头禅，它内涵的分量已经不被掂量，变成一种形式化的套路术语了。我闻听三世多杰羌佛的法音，时常听得心潮澎湃，甚至泪湿眸眶，好像是期待的太久太久，盼望了千年万年的甘露洗涤，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被一种法喜充盈着，激励着，延展着，很难形容。我也常常听到一些闻法者的赞叹感慨，其中百千万劫难遭遇这句话听得最多，但我不认为说这句话的所有人都已经从内心里明白三世多杰羌佛的法音到底有多么稀有难得。大多数人对法音是恭敬的，但并不一定是从心底里珍惜的，否则就不会赞叹完毕又继续贪嗔痴爱，继续在世间八法中苦乐嬉笑了。珍惜是因懂得珍贵而生。曾有个人把一只价值连城的古董拿给家猫当饭碗，后来十块钱卖给了一个狡猾的古董商，痛悔不已。这种故事很多，从中得以了解一个道理，人们不珍惜宝贝的原因常在于不懂得它是宝贝，不懂得它到底有多宝贵。三世多杰羌佛的法音到底有多宝贵呢？经恭敬浅诵羌佛法音之四大稀有，佛陀亲说之稀有，圆满如来真谛之稀有，具缘听闻受持之稀有，悉地加持胜利之稀有。而要说佛陀亲说之稀有，则必先说佛陀降世之稀有，故实则为五大稀有。一、佛陀亲说之稀有。一、佛陀降世之稀有。佛陀本来稀有，太久远的不说，经曰注解中第八节出迦叶佛，第九节出释迦牟尼佛，第十节出弥勒佛。从迦叶佛注释到释迦牟尼佛注释经历了一劫之久。一劫是多久？有说一劫相当于人间四十多亿年的，有说相当于十几亿年的。劫分大中小，各说不一。璎珞经中佛陀打了一个比方来告知劫的概念，四十里程满至芥子，百年去一，去芥子尽，名为一劫。意思是有一座方圆四十里的城市，里面全部装满芝麻粒大小的芥子，一百年拿走一粒芥子，等到城里的芥子全部拿走完，就是一劫的时间。大智度论中也道，有长宽高各四十里的巨石，用天界重量仅三铢的天衣，每隔三年轻轻擦磨一次，直到这块巨石被擦得完全消失了，就是一劫的时间。无论具体精确的数据是什么，总之一劫那是极漫长极漫长的岁月，是极久远 及久远的时间概念，久远到我们的意识几乎抓不住它了。前面提到的三佛，每一佛的出世都要相隔一劫，而每一佛之佛法注释的时间却相对很短。比如释迦世尊说法49年，500年正法，相法1000年，末法10000年，而后佛法于此世界灭尽。那么也就是说，假如一劫是43亿年，差不多就有42,998,8,500年的漫长岁月，娑婆众生没有佛陀可以医治，没有佛法可学，那是多么可怕的无尽黑暗。而实际上，末法时期的10000年，众生就已经很难学到佛法了。比如当今，在世尊灭度至今的90多万个日日夜夜，虽偶有古佛化身而来，但这些古佛一则含有真身降世，未能展显佛陀之圆满德境；二则即便真身所降，也是应局部特殊因缘而施法度，不曾广泛说法度生。由此我们可知，三世多杰羌佛以大悲愿力降临在这无尽的黑暗中，展显为圆满佛陀方能具足的完美无缺亮境，广说无量甚深法义，是多么稀有，多么难得。正是《妙法莲华经》中文殊师利菩萨寄诵：诸佛甚难值，一劫时一遇。二，佛陀亲说法音之稀有，迦叶佛或更久远佛陀所传的法义，今天的我们是学不到了。而释迦世尊说法虽是无上圆满，但我们现在所学的三藏，基本可以说不全是世尊当年亲说的原意。因为世尊在世时所说之法没有及时记录，所有经卷都是世尊灭度以后，由500罗汉集结，罗汉们尽管了生脱死且神通广大，但限于自身的修正层次，距离佛陀的圆满绝境还有非常大的差距，因而对世尊的某些法义并不能完全理解透彻。在集结当时就存在着某些法义的错解或疏漏，后来佛经再由印度文翻译到中文，文化语言的差异再次造成义理的偏差，而后佛教在印度灭绝，再经由2000多年的辗转到了白话文的今天，佛经的面目已被后人弄得疮痍斑斑。也就是说，流传于世的三藏，即便是古本，都有可能其中好些内容已经不是释迦世尊当时亲说之法了，更不要说现代翻译脱离世尊教义的地方随处可见。这也就是末世佛法接近了末尾，而要等弥勒佛出现在娑婆世界，至少还要等到青沙再磨灭一块40里长宽高的巨石。至于菩萨们的教法，一则菩萨们本身就是以弘扬佛陀教法为己任，二则菩萨之见地相比于圆满佛陀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差距。简单的说，菩萨的境智有量，而佛陀的境智无量。我常常提到龙树菩萨的弟子，龙树菩萨那么伟大，所创中观见道一时主导了几乎整个大乘佛法，但龙树菩萨在学到世尊的水府部佛法时 大为震惊，自感惭愧万分。如此伟大的菩萨，在佛陀面前都只能羞愧难当，更不要说末法时期众多无识之辈。因此，学佛是以佛为学习楷模，以佛陀的法义为根本行持标准，菩萨们的弘法利生之行也必须是在这个不变的前提下进行，才能算得上菩提正行。无论什么地位的菩萨，他们的度生事业无论有多宏伟，毕竟也不是佛陀亲自说法度生，不可与佛同日而语。更何况现今这个世界上，真正有圣正量的圣德大菩萨少之又少，因而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证修持上，众生找到一个大体正确的指导都已经非常困难，更不要说依止佛陀亲说的正法了。邪见胡说充斥着整个世界，导致学佛修行成就基本上成了一句空话。这就是末法众生的宿命，在种种污染魔境中沉沦。然而至尊第三世多杰羌佛驾无量悲怨而临末世娑婆，以无上智慧之力实际展显佛陀圆正亮净，亲说广说佛陀圆满真谛，从初机行持到甚深密法，成就了道之精髓，宇宙万法之实相。佛陀直说直录，无有外缘掺杂，且凭现代科技之优越，佛陀原因可及时想遍娑婆各地，这在世尊当时也是没有的。似第二个正法时期已在娑婆世界展开，这原本并不是末世众生所应有的福报，而是借助了这位原始古佛的无量功德之力、大悲菩提力而增益了众生的福德资粮，让佛陀的法音响彻在这个黑夜极其沉重的年代，何其稀有，何其难得。二，圆满如来真谛之稀有。这个世界上，释迦世尊的三藏教法原本是无上圆满的如来真谛，但可惜我们未逢世尊亲说正法。仅就我们现在所学到的三藏经文而言，如前所述，因罗汉们的记录失误或见地偏差，不能说这些经文都是圆满无漏如来真谛。比如我曾经在《想因果想众生》一文中讲过一个关于三藏法师的公案，该公案出自《百业经》，但实际上它有错谬，当然不是佛陀出错，而错在五百罗汉的记录，错在罗汉们对佛陀所讲的因果道理未能理解透彻。我在引用这一段的时候，一则鉴于只欲取三藏法师罪因恶果之力，以为行人警戒，并不涉及其他；二则毕竟佛经原本就是如此记录，贸然更改必定需要充分具体的解释，反而打乱了我所要谈的主题，故而依旧采用原来的说法。那么他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公案中众比丘问世尊，这众生只因犯恶罪而堕落便旁生大虫的三藏法师，到何时才得解脱？世尊曰，他将在贤劫五百位佛出世后才得解脱。这样记载的世尊的回答并不符合佛说因果律的真实状况。为什么？ 因为如果照这个说法，三藏法师往后若干劫继续受苦已成定局，没有丝毫更改的可能。那就是说，无论三藏法师此刻发什么样的心，生大忏悔心也好，发真修行心也好，甚至发真实大菩提心，即便他将自己的心境转变得完全符合佛陀教戒的标准，也是没有用的，都不能改变他在既定的时间受既定的苦报。这就意味着修行无用，因为他修不修行，结局都是一样。换个例子来说，如果一个人将于80年后成为天人，这个结果如果是死的，无可更改的，他日行一善，克己利人，将要在那个时候成仙，他杀人放火，打家劫舍，也要在那个时候成仙，那么宣扬行善的作用在哪里？同理，如果修行无用，学佛的作用在哪里？那众生还有皈依学佛的必要吗？这样的说法绝不是佛法正理，更不可能出自圆满佛陀释迦世尊之口。十数年前，我曾听闻三世多杰羌佛讲法，在讲到类似三藏法师的佛经公案时，常听羌佛老人家加一句，尔时因果所述，这是经书原文中没有的，甚为不解。后终得机会请教羌佛其中深意，羌佛慈悲告知，这句话是世尊当年讲法时有，而后来500罗汉集结时漏掉的。意思是佛陀关照到的该众生原本应有的因果业报状况。尔时就是那时，当时是当时原本应有，而不是绝对不变定有。加上这一句尔时因果所述，就表示佛陀现在说的只代表心因还未种下时的原来状态，不代表以后。以后该众生若发真修行心并如法行持，其原有之恶果将随其心种下的善因而变更或推移远离。如果没有这一句尔时因果所述，因果就成为一成不变的死局，修行就没有用了。这不是事实，更不是世尊原意。释迦佛陀的法义是绝对圆满无漏的，错在罗汉们未领会真意。种因结果虽是个不灭定律，但业果的显报状态以及什么时间显报，这并不是不可更改的。修学佛法的目的就是通过修行积累善业功德，让他先行占据报位，让善功德将行者护持起来，直至成就脱离轮回，让恶果一直没有机会没有位置显现。所谓善业助臂，正是这个道理。尽管500罗汉犯了这个错误，但世尊关照众生因缘未熟，只能享受那样程度的法义，故一直未做安排更正。而今三世多杰羌佛降世，也该是众生享受圆满法义的因缘成熟，故而羌佛为我等行人开示了这个伟大圆满的因果真谛。那么百业经的这个公案，它原本完整的法义应该如下。众比丘问世尊，这众生到何时才得解脱？世尊曰，尔记因果所述，他将在贤劫500位佛出世后才得解脱。 而亦当三藏法师发大忏悔心，真修行心，并落实于三业，相应了释迦佛陀的大悲加持之力而功德积聚，那便如搬动了因果链上的搬道闸，善业开始铸币，恶业即被挡开，它便向成就光明的路上驱动了。经过2500年，世尊的圆满法义才经由三世多杰羌佛展显于娑婆，实在是万般珍贵稀有。而放眼今日的娑婆世界，能讲出如此精深透彻而圆满无漏佛法真谛的，还能有谁？现在的世界受众生业力感召，妖魔邪师遍地，讲法讲得乌七八糟，背离佛陀经教的说法层出不穷。就连一些正宗佛法传承的宗师大德高僧，也受末世浊流的污染，偏执邪见丛生。譬如有位名震世界的密乘大法王，竟然公开赞同西方人此生富足但来生贫穷，东方人此生贫穷来生却会富有，这样荒谬违背因果的说法。无论是西方人还是东方人，无论此生还是来生，众生的贫贱与富贵均受其各自不同的因果业力牵制，其往昔因果业力加之此生所种善恶业因积聚，自身因果致其来生富则富，自身因果致其来生穷则穷，更何况其中还有来生不再做人的，或许修行成圣，或许堕落恶道，人间贫富已经与其无关，岂可一概而论之？如果西方人来生一定变穷人，那若有西方人今生虔诚修行学佛，积累了巨大善业功德，利益了无量众生，学到了无上秘法，足够解脱成就未登菩萨，他也不能成就，而必须轮回变人，而且是穷人吗？同理，若有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嗜血成性，赐佛身出血，杀父杀母，毁踏寺庙经书，谤佛谤法的东方产蹄子，他也能不显恶报，反而变成富人，享受荣华富贵吗？这种道理能成立吗？七岁学童都不会认可，一代法王竟然说出这等拔无因果的谬论。然这类邪说流布全世界，在未听闻三世多杰羌佛法音时，我们听的几乎都是这类邪说，还将他们视作真理，信奉受持，结果学得黑夜缠身。有位大居士在一指三世多杰羌佛之前，跟随一非常著名的大法师虔诚学法，大法师著述很多，几百万弟子遍及全世界，这位居士跟他修学近十年却毫无进益。更可怜的是，大法师临终不但没有丝毫成就圣境显现，连圆寂、作画甚至往生这几个字都不能沾边，病魔缠身，全身变黑，凄惨呻吟，比许多凡夫都死得痛苦。再翻开这大法师的书，只要是他的开示，邪见、错误、罪过、完全背离经教的讲法，三五行就会出现。甚至还有法界虽大，但它比法界还大，这种荒唐、愚痴至极的说法。 这样的法师不单自己堕落，还会连累到弟子们难以成就。但这样的人如今俯拾即是，轻而易举就会把大批众生送上邪途。所幸这位居士医治了三世多劫羌佛，如今的他已非昔比，数年前就已证入了生脱死之圣境。看看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近百多年来到底有多少解脱生死的圣者。嘎陀寺曾经有十万僧众化红光成就，可现在的藏密能化红光者寥寥可数。除了这些年接连不断从三世多劫羌佛座下爆出解脱作化、生死自由，甚至金刚不坏、红化成就的喜讯，从东方到西方，从显教到密城，从西密到东密，整个娑婆世界到处都有称佛菩萨再来的大德高僧，但成就解脱之因却寂寞稀疏。国际佛教僧尼总会等机构设立的蓝台，就让我们清醒看到了这个身处末法的现实。2000多万美元悬在那里好些年，这么大个地球，就是没有一个人能把这笔奖金领走。蓝台上的两个运雕作品，只要挣到十地菩萨净量，就能复制成功。艺术作品为人类带来美的享受，复制它是好事一桩，既显本事摄受众生，又是创造美好的善行。而且原作品所属单位还高高兴兴给你送上2000多万美金，既不犯戒又不犯法，善举劳动所得，可以安心享用，可以拿去修道场做慈善，可以帮助很多人。如果真有十地菩萨的正量，一定会去争取。可为什么这么多年了，奖金依旧原封未动呢？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这说明世上根本找不到任何其他圣德能有三世多劫羌佛一样伟大的正量，甚至连个十地以上的菩萨都还没出现。尽管有圣正量的菩萨圣德确实存在于世，但所证实际量境到底有多高，这真是个需要思量的问题。这不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这个蓝台让我们彻底看清末世众生的法缘正在日渐微薄，真正拥有圣正量的大德越来越少了。若不是三世多劫羌佛成强大悲愿之力降世，娑婆众生想要学到正法，难难难。众生的轮回前景，苦苦苦。因而在这魔剑邪剑流布的险恶末世，能听闻到佛陀原因，学到佛陀亲说广说的无上圆满精纯之宇宙真谛、因果实相、成就妙法，更其稀有，更其难得。